阿门。今日要睇嘅经文啊，有一节系非常之难解嘅，就系喺第二十四节，保罗形容自己啊，佢话佢为教会受苦，要喺自己嘅肉身上补满基督苦难嘅不足。普遍的释经学者呢，他们都认为这次经文呢是哥罗西书最难解的经文来的。因为呢，当你读到这一句的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很自然就会是去问一个的问题。它好像令到你怀疑呢，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未完全的地方，就是不够完善，需要保罗作进一步受苦来到去填补当中的缺陷。弟兄姊妹，当你理解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是有一个这样的怀疑呢？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是的，没可能要保罗来到是填补基督患难的缺陷的这样到底你应该怎样来到去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呢？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苦难真的不足够，有未圆满的地方呢？所以他需要保罗，甚至需要你和我来到去补足呢？早期的天主教呢，就曾经认为这一节的圣经呢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所缺陷，所以呢他们就会鼓励信众要以功德来到去补足。很明显呢，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和整个的福音是有违背的，所以呢近代其实天主教呢都已经是很多的解经家已经是渐渐这样摒弃了这种的解释的了。基督教一直呢都认为呢罪人是没有可能是靠自己的方法来到去得救，唯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得救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降生，他钉十字架，受死，他复活，一切这些其实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救赎的工作了。所以我们不会将哥罗西书的这一节的经文理解为救恩是有一些的有什么的欠缺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的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不会这样理解，绝对不会是这样是去看这一节的经文。既然不是这样解的时候，到底这一节的经文呢应该怎样理解呢？我们去详细 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成就了，当他讲到成了，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的救恩之后呢，我们知道人就跟着就可以因信称义了。但保罗呢就在罗马书第十章就提醒我们了，人未曾信他怎能去求他呢？未曾听见又怎能够是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又怎能听见呢？这些经文都提醒了我们，原来这个福音完成了，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了，但是仍然必须要有人肯去传，人才有机会去听到，然后呢就信耶稣。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大使命 的内容呢？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留给我们的大使命，我希望大家都识背这一节的经文，信主耐一点的应该都识背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他吩咐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不过呢，当耶稣基督他临升天的时候，他吩咐了留下了这个的大使命了。但我们现实一点来去看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其实跟随他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什么人都是犹太人，是不是？ 咁當時福音咧係冇可能咧一下子就大規模咁樣係向外邦人嚟到去傳開嘅。但耶穌基督留低嘅呢個使命係咩啊？你要向萬民嚟到係去傳啊嘛，啊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啊嘛，啊所以咧即係我哋現實去睇咧，當時嘅門徒啊普遍都係猶太人啦，啊尤其是十二使徒啊，全部都係啊。即係有好多都係漁夫啊咁樣嚇，咁所以你會發現到佢哋係冇可能一下子就將福音咧就傳到去外邦嘅，直至到保羅蒙恩得救，隨即就蒙召啦嚇，咁呢啲全部喺《使徒行傳》都記載過啦啊，咁你大家可以讀《使徒行傳》，你會讀到呢啲嘅內容，《使徒行傳》就記載福音向外邦廣傳啦呢一個嘅行動啊，可以咁講係正式。由保罗来到是展开的，所以保罗又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保罗努力来到是去宣教，福音要传到外邦这个的使命，其实就真是一个的欠缺来的。保罗成为了外邦人使徒，其实他传福音的路呢是并不容易走的，为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他的民族，他自己的民族犹太人、迫害他、不理解他蒙召的那个的使命，以致到呢无论保罗去到哪里传道都好，我们都会见到、犹太人都会是去追到去哪，不是去听他讲到，是要想尽办法来到是、就是、对付他，杯葛他，甚至是想暗杀他。保罗一生做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他是受尽很多的伤害，最终他更加是为了传福音而坐监。其实哥罗西书是其中一本的监狱书信，就是正正他就是坐监的时候写成的一卷的书。而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就这样表白自己，我是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受苦的，我在这个推动大使命的工作上面因此就、就是、得以圆满了，所以我为到这样我而喜乐。原来保罗讲这一节的经文并不是说救赎的工作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需要保罗去填满、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救赎的工作已经是成就了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工作，但是需要 有人承担这个的大使命，将这个工作推开去，即是广传开去，以致到万民能够认识到这个的救恩。而保罗他就觉得他自己今天坐监，他就想到我就是为这件事推广这件事而呢、受苦的，我一想到这样我就感到很荣耀，感到很喜乐、他是这样的意思、了解了饱满基督苦难的不足之后呢、我们呢就是试一下呢、留意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还有另一个的重点值得我们呢是去认识的。除了我们要知道饱满基督苦难的不足的意思之外，那我们又试下看另一个的主题，应该说另一个的重点，就是保罗说呢有一个的奥秘。那我们呢就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5节至26节，虽然我们刚才都读过，但我都希望大家呢又试下再读一次，我们试下看下这两节的圣经呢讲些什么，我们一起读吧。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5节，我照着神为你们而赐给我的管家职分，作了教会的仆役，要把神的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传得完备，现在这奥秘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这里提到有一个的奥秘，那到底什么叫奥秘呢？有什么意思的呢？其实新约圣经呢是有很多次呢曾经使用过奥秘这个字呢来到是指到一些、即是隐藏的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耶稣咧讲过嘅比喻啦，吓、啊、咁。他跟門徒解釋比喻的時候呢，他都形容呢，這個是天國的奧秘來的，這樣。所以奧秘呢，是指到呢，有些東西是，即是曾經是隱藏了，即是一些天國的事，曾經隱藏了，這樣的意思。但其實呢，即是除了，耶穌基督的那個比喻，這樣來去讓我們理解呢，奧秘是關乎一些天國的事之外呢，在一章的27節呢，其實呢，保羅呢亦都是即是為奧秘呢下了一些，即是再詳盡一些的定義的。咁佢讲乜嘢呢，就係佢就话呢个奥秘呢，乃係指到呢一件事喺旧约嘅时代係隐藏嘅。但而家呢佢係呢揭开咗俾大家去睇。而嗰个嘅内容係啲乜嘢呢，喺一章27節呢就讲得好清楚。佢就讲到上帝为人类预备嘅救赎计划，唔单单係为犹太人准备㗎。仲是惠及外邦人。除了呢哥罗西书一章27節有一个这样的定义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呢看埋其他的经卷，以弗所书第3章第5節至第6節都有类同这样的信息的。不如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第3章第5節至到第6節，我们一起读。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其实这些经文对我们是很重要，即係我咧都已經咧係用紅色嘅字咧就 highlight 咗啊呢幾個字嚇，我想睇一睇啦，因為即係我哋嘅投影機咧有陣時即係唔夠色嚇，咁所以你哋應該都睇到係嘛？咁咧用紅色嘅字咧嚟我 highlight 住呢幾個字，特別要留意嘅就係咧外邦人，即係我哋啦啊，原來我哋呢班外邦人係藉住福音係得以同為後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不单止以弗所书第3章第5節第6節是这样讲，整卷的以弗所书的第2章都是形容得是很详细地形容的。圣经是这样讲，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就是我们是外邦人来的，在犹太人的眼中去看我们。犹太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是一班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神就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即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其实很震撼的信息来的。因为历世历代我们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我们这班外邦人他们是怎么看我们的呢？我们是一班不洁的族类，同上帝是无关无分的。在耶稣的时代，这些犹太人更加是看我们外邦人是好像狗一样的。但是这个奥秘一揭开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永恒的计划里头，耶稣基督这一位被称为犹太人的尼赛亚，竟然是欢迎外邦人都能够承受救恩。昔日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本来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犹太人，是吗？犹太人会觉得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他们有关的，所以我们外邦人是看为什么是诸约的局外人。昔日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原来当这个奥秘揭开之后呢， 是告诉我们是预埋我们有份的，而且呢上帝还会进入我们的心房里头跟我们建立父子关系。每一次我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都很感动，很感谢主，就是这个救恩我竟然有份啊！圣经上面所有的应许我都有份，实在太好。从此之后外邦人和犹太人就一样了，都可以藉着耶稣基督而同蒙救赎，同称为神的儿女，同在神家里头是一份，大家都是神家里头的一份子，同得永恒基业的盼望。这个关乎外邦人这么重要 的福音呢，这个计划原来一直以来呢是没有人知的，直至到今日才被上帝揭开了。奥秘不单止要被揭开，耶稣基督临升天的时候，他就差遣使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到去万邦，将这个奥秘传出去，不要让他停。他又呼召保罗，委派他成为福音的执事，是的，要他呢要他去传让更多人知道上帝永恒的计划是要欢迎外邦人进入神的家。直至到今日，上帝都仍然呼召人来到去接这一棒，不是单靠保罗一个人的，这个传福音的棒是需要有我们继续的去接上，我们要继续要将这个的福音的奥秘来去传开去，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日上帝仍然在这里寻找人来到去接这一棒，他仍然很希望你和我成为福音的执事，上帝在等你和等我的回应。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可以来向保罗学习一下，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4节就这样讲，他说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外邦人受苦，倒觉欢乐。保罗告诉我们，传扬这个的奥秘呢，他要面对的是苦难，但是他是以欢喜快乐的态度很积极地来到去面对。换句话说呢，其实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学校保罗，我们愿意接这一棒来到去做福音的执事，我们要去传福音，这样我们都要同样都要学校保罗，预备定一个受苦的心智。提到受苦呢，其实就相信都没什么人呢是喜欢受苦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觉得受苦呢是不好的，是负面的，是咒诅的，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即是跟苦有关的事呢，我们都想呢是即是避开的受苦啊、苦难啊、苦楚啊、痛苦啊、劳苦啊，这些字眼我们都想避得就避的了，这样甚至有人吃苦瓜都觉得呢很苦的，不想吃的，这样呢有圣经学者呢就讲得很好的，他说假如我们的元首呢耶稣基督，他都要受酷刑折磨，他都要面对心灵的创伤，教会我们众人是基督的身体，众儿女又怎能够呢期望自己在肉体上免灾难呢？所以受苦呢可以说呢是基督徒的呼召来的，我们呢不是为自己做错事而受苦，我们乃是为传福音、为真理作见证而受苦。我想起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 第三节的下半节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當然命定咧就並唔係咧我哋中國人嗰種嘅啊，即係講嘅嗰種嘅觀念啊，咩命中注定啊嚇，咁啊千萬唔好咁樣誤會咗，用咗我哋中國人嘅觀念嚟去理解呢一句説話。其實保羅嘅意思就係話咧，當光進入到去黑暗世界，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为了要为真理而发光，为真理为真光而去作见证，其实难免是会受到黑暗势力所迫害的。信徒为真理而受苦，其实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应该要视为意料中事，即是那个命定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看为真理而受苦是预了的了，是意料中事。而保罗在哥罗西书就讲得更加积极，他形容自己为耶稣基督为建立教会来到是去受苦。他一想到这样，我是为全福音而受苦，我有份参与去建立教会，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这样受苦，我不觉得是苦，我反而觉得我有得参与，我为这件事而开心，为这件事而感恩，我有份参与。这个就是第二十四节的意思。今天在神家里头，你和我都要跟保罗一样承接福音的执事，这个是我们的位份来的。我们不要想着信了耶稣我得到的就是儿女的那个的位份，我很开心了，我伯伯呢就无条件地享用这个救恩。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你的身份不单止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你还有一个的身份的，就是成为基督的仆人，福音的执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真光来去作见证，我们要承担传福音的责任。传福音的过程呢，或者可能呢有时是好容易，是吧，即是就带到人信主，咁即是最好啦，即是如果嗰个未信嘅朋友是即是好单纯咁样，即是好已经准备好嚟到是信耶稣，咁我哋梗係即是觉得冇咩苦受啦咁。但其实唔一定次次都系咁顺利㗎嘛，可能你传福音嘅时候都要受啲苦嘅。不过我哋受苦呢并唔系冇意义，并唔系冇结果嘅。受苦之后呢，我哋呢就会得到喺基督里头嘅赏赐。就好似保罗所讲嘅，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佢就话我哋呢个都系只不过系一个自暂自轻嘅苦楚嚟嘅啫，为要成我啊，为要啊，要为我哋呢成就极重无比永远嘅荣耀。保罗带我哋去睇到天上嘅嗰个奖赏嘅，为咗见证福音而受苦。我们往往都不知道呢上帝是怎样来到是工作的，我们只是努力地去传，或者可能都要受点苦，但是呢上帝呢却是会用我们所撒的种子，种子在人的心田里头呢总会有一天呢开花结果，而且呢开花结果往往呢都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以诗篇呢就这样鼓励我们，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撒种其实有时候都是一个苦差来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传福音的时候会被人是取笑，又或者是被人轻视，所以我们会经历到流泪的过程。但是呢我们呢不是没有盼望的，因为这里应许我们是期待着欢呼收割。最近呢我呢就读了一篇很感动我的一篇的宣教士的见证。由于呢来了英国呢都是不算长的日子啦，即是年半啊咁样。所以呢我得闲呢我都会啦是好想呢睇返多啲即是宣教士来华的见证咁样。咁尤其是来中国或者来亚洲一带的一啲嘅宣教士，仲要是英国人的宣教士咁啊，咁感觉到呢同佢哋好似亲切咗咁啊。我甚至呢有时期望有一日呢同啲好朋友一起呢去返嗰啲宣教士的佢哋嘅即是 成長的地方啊，或者係宣教士嘅佢哋嘅家鄉啊，咁樣嚇，係喺嗰度咧嚟到係去懷緬翻佢哋當年嘅即係嘅付出啊，咁樣。去讀呢啲嘅見證嘅時候咧，即係都聯想諗翻起啦嚇，英國人嘅宣教士都好多噶，譬如劍橋七俠啦咁嚇。其實咧，佢哋當年咧能夠入得劍橋咧，應該都係啲尖子啊，係嘛？即係而家都係啦，係咪？即係應該即係唔簡單啊！但係佢哋竟然放棄咗一切，走到嚟中國嚟去傳福音。我相信當時咧一定好苦嘅。我哋華人咧能夠有機會嚟去聽福音、信耶穌。教会今日能够茁壮成长，我们实在是要很感激他们当年的牺牲的。最近我又读到一位英国人宣教士的见证，都很想跟大家分享。大家认不认识这位宣教士？有没有人听过他的故事？他叫做崔兰轩，他的原名就是叫 Robert German Thomas。我哋中間有冇人叫 Robert 啫？有冇人叫 Thomas？ 咁啊，佢啊後來改咗一個嘅中文名啦，叫做崔蘭軒咁啊。咁佢係英國威爾斯人嚟嘅喎。你留意一下佢嘅出生同埋死亡日期，你就會發現原來佢在世幾多年啊？係得27年啫。佢係倫敦傳道會嘅宣教士啊。咁佢同妻子咧就曾經就領受神嘅呼召，就去到中國嚟到去傳福音啊！但好可惜嘅就係佢一踏佢哋兩夫婦咧一踏足中國咧，佢嘅妻子就係因為病咧就去世啊！即係弟兄姊妹，你就會睇到其實當年咧嚟亞洲又好，或者係嚟中國傳福音嘅宣教士，你就會睇到佢哋為福音嚟去帶俾我哋，其實佢哋受咗好多苦嘅，水土不服啦，或者好多種種嘅即係因素啦，令到佢哋咧係即係好快就離開世界啊嚇。馬禮信咧，佢嘅太太都係咁樣啦嚇。咁啊，所以你發現即係咧。即係講翻崔蘭軒啦嚇，咁崔蘭軒嘅太太咧，離開咗世界之後咧，崔蘭軒咧就好大受打擊嚇，佢咧就好傷心啦，受咗即係佢就即係直情傷心到咧，係失去咗鬥志啊，佢懷疑上帝係咪要咧即係願意使用佢嘅咧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咧留喺中國咧係自我放逐嘅。即係自我放逐咗一段時間咁樣啦。後來去到1865年，一次好偶然嘅機會，佢就認識咗兩個從朝鮮，即係從朝鮮過，因為嗰度嘅地方距離我哋中國都好近嚇，即係其實即係今日嘅韓國啦咁樣嚇。咁啊，朝鮮有佢好偶然嘅機會，有兩個朝鮮嘅難民，佢哋係天主教徒嚟嘅。咁咧就去咗中國，咁啊喺偶然機會咧就崔蘭軒就認識咗佢哋啊，咁啊從呢兩個嘅天主教徒嘅口中咧，就即係崔蘭軒就聽聞原來朝鮮嘅基督徒咧當時係遭受好大嘅迫害啊，連一本聖經都冇。咁崔蘭軒咧就聽咗佢哋咁樣分享之後咧，就重拾呢一個傳福音嘅熱誠啊，佢就決定咧就。跟隨幾個咧，渴慕真理嘅漁夫，就坐住冒住生命危險嘅喎，坐住佢哋嗰啲嘅漁船咧，就即係帶住啲聖經咧，就入咗朝鮮嗰度咧，即係其實嗰陣時都係偷運嘅啦嚇，即係將啲聖經咧就偷運去朝鮮，俾嗰啲嘅基督徒啊，或者係天主教徒啊咁樣。后来咧，佢更加说服到咧苏格兰嘅苏格兰圣经学会啦，就一啲嘅代表啦，佢就说服佢哋吓，可唔可以差佢咧就去到朝鲜咧，系去揾下咧有冇啲咩嘅宣教嘅机会，同埋想办法系将华文圣经咧就送入去啊咁样吓。 咁同時間咧，佢又向一啲天主教徒咧就學習朝鮮文啊咁樣嚇。咁喺1866年嘅時候咧，佢就坐咗一隻美國嘅商船，叫做咧社門將軍號。咁呢個都係翻譯嘅啫，咁嚇。咁呢個船公司咧就派咗一個嘅職位俾佢，就俾佢就係擔任咧翻譯嘅工作。咁而崔蘭軒咧就乘機咧就帶住好一箱一箱嘅聖經華文聖經咧，就準備呢隻商船去到朝鮮，佢就可以去派聖經啦咁樣。咁其實咧當時咧朝鮮人咧都讀到識得讀華文喎嚇，即係好可能係朝鮮文同埋即係中國嘅文字咧，係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啊，咁樣嚇。咁啊，所以咧就帶住呢啲嘅華文聖經咧，就諗住去到當地咧，就偷偷地咁樣派出去啊，咁嚇。但好可惜嘅就係商船咧，就去到平壤嘅附近咧，咁啊朝鮮嘅警官就表明態度咧，就唔准呢個商船駛入。後來更加演變成一場嘅武裝嘅衝突啊！咁船上邊即係社門將軍號船上邊咧，裏頭有20多人咧，就全部都死曬咁樣啊！崔蘭軒咧就喺最危急嘅時候，佢仲拼命咧將佢自己手上啲聖經咧就拋出去嚇，俾嗰啲攻擊嗰隻商船嘅嗰啲嘅軍人啊嚇，就拋出去就大聲同佢哋講係珍寶嚟噶，送俾你哋嘅係珍寶嚟噶，咁一本聖經一本聖經拋俾嗰啲嘅朝鮮嘅即係嚟捉佢哋即係嚟殺佢哋嘅嗰啲嘅警官啊咁樣啦嚇。咁喺佢被殺之前咧，佢咧仲咧將手上最後嗰一本聖經咧，就送咗俾嗰個咧殺佢嘅嗰個嘅士兵。嗰個人咧就係叫做咧朴春權啊。後來咧即係咁，崔蘭軒都死咗啦嚇，就係俾朴春權咧殺死嘅咁樣。後來咧就有一個警官咧就收埋咗一本聖經啊。咁佢咧就唔係想讀嗰本聖經啊！這個警官咧就有一個好得意嘅習慣，佢每逢咧打贏咗一場仗啦嚇，同敵人打完仗之後，如果佢戰勝咗對方咧，佢一定會喺佢身上咧就攞一樣嘢係作為佢嘅戰利品啊！咁可能咧係敵人手上嗰把刀啦啊，可能係佢身上嘅著緊嗰件服裝啦，咁佢就會將呢啲嘅戰利品咧，就放喺佢自己屋企嘅大廳嗰度嚇，咁就表示咧呢啲就係我即係展示佢嘅戰績咁樣啦嚇，即係呢啲係我嘅戰利品咁樣。咁而呢一個嘅警官咧，佢咧就即係執到崔蘭軒拋出去嘅其中一本聖經啊，咁佢就唔係讀，佢做乜嘢咧？佢就將嗰本聖經咧就撕開一頁一頁咁樣，然後咧就貼喺佢自己個大廳。做牆紙喎嚇，即係貼喺度咁啊，咁嚟去展示咧，自己嘅即係呢個都係我嘅戰利品啊，咁樣啊，咁就係咁樣，你估都估唔到嗰、那個負責揸刀殺崔蘭軒嘅嗰個士兵朴春權，佢日日就喺個大廳嗰度睇住呢啲牆紙，就去讀聖經嚇，咁啊讀到有啲經文嚇，即係。就好感動，慢慢咧，這個朴春權就係咁樣，神嘅話語就進入咗去佢嘅心田嗰度，最後就信咗耶穌，而且仲成為咗咧教後來啦嚇，就成為咗教會嘅領袖。弟兄姊妹，其實咧呢啲見證咧真係好奇妙嘅，係咪啊？喺基督裏頭，我哋嘅為真理、為傳福音、為真理作見證。原來所承受的苦難是絕不落空的，上帝是很珍惜我們所撒的種子，雖然我們不知道所撒出的種子，這粒種子到底何時開花結果，我們是不知道的，但上帝應許呢，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聖經時時都是這樣提醒我們，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頭， 就是在他呢即将还要瓦解的这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呢、邪恶这个敌神势力呢是必然是会用尽千方百计来到是去、就是、挑战真理去敌挡真理、甚至用尽一些侮辱基督徒的方法这样、折磨人的方法甚至是杀人的工具这样来到去敌挡神。不过我们仍然是要学校保罗这个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撒旦的垂死挣扎来的、我们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们拥有的是神同在、神应许当我们这样来到是带着使命出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信心的眼睛更加看到的就是这个的、就是他这样来到是为福音受苦呢，他更加讲出一句很激励人心的，他说我觉得快乐、我觉得我能够有份来到去参与这个工作，受一些苦反而是值得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学校保罗这个心，预备定这个受苦的心智，这样来到是去传福音。我们再看呢第28-29节、我们又试一下一起来到是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为了使各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我也为了这事劳苦，按着他用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竭力奋斗。刚才我们提到呢，保罗为了福音他必须要预备受苦的心智，而这一刻我们读的这两节的经文呢就提到保罗为了教会的信徒生命能够成长呢，他是很劳苦，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受苦与劳苦。传福音我们要预备受苦的心智，为教会的成长我们必须要呢愿意学校保罗这样呢是为人的生命成长而劳苦。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用词来去形容自己为教会劳苦，他说是竭力奋斗。竭力奋斗这四个字呢其实也是一个 极难解释的、即应该这么说、较为难翻译的、一个的字眼来、因为呢其实他是讲一些的背景。在当时罗马的社会里头，那些贵族很喜欢就去到斗兽场来到去看人比武，是两个的武士或者勇士在场上来互相较力 争斗这样、甚至在罗马时代不单止是看人和人比武的、有时是人和猛兽来到去拼命、双方打到你死我活，在挣扎的那个这样的过程当中所用的字眼其实就是竭力奋斗。所以保罗呢用这个字来到去形容呢自己为教会劳苦，其实就是说真的不简单的，好像在斗兽场那里来去呢，不是他死就我死，就是这种这样的竭力。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为我当我们说我们很爱教会、我们呢甚至愿意委身教会参与教会的职事，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其实服侍神从来都不是说、你最近心情好、或者我对那件事有兴趣、那我就参与咯、我没兴趣、我心情不好、那就不参与咯，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态度的。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个用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讲的是当我们服侍神是需要毫无保留的，是整个的精神心机扑心扑命甚至瞓晒身，不再去斤斤计较，这样来到是去尽个人最大的努力去参与服侍，为了就是要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工作。保罗更加知道他劳苦，他尽心竭力，他扑心扑命，他不是蛮拳这样来去乱这么打出去的，不是的，他是他有很清楚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委身别人的成长。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说话， 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头，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个目标，学习委身别人的成长。在第二十八节的这样讲，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为了要使各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这里重点并不在于一些基督教教育的方法，当然呢有方法是重要的，我自己都学过基督教教育，我都知道我们是需要有很多方法来到帮人成长的，所以保罗都说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去教导人劝诫人样。但这里的重点不在于用了什么的基督教教育或者基督教的方法，重点是在于内容，即这件事是更加重要。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地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要完成这个建立委身别人成长的这个使命，其实你和我扎实的圣经基础和神学知识都是必须要的。这里也提醒我们有一个字叫完全，这个字当读到这些字眼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大部分人呢，我们都感觉到呢是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 的理想来的，哇完全怎么可能呢样。但希伯来人对完全 的理解呢，就并不是我们以为呢那种好神圣啊，好完美啊，即不是这样的意思。希伯来人呢怎样来去看完全的呢？如果我们看回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希伯来人呢去看完全呢，其实是讲的是那个人是蒙上帝的恩典，他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在旧约圣经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挪亚。挪亚圣经怎样形容他呢？圣经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哇好特别哦，其实挪亚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想象中的圣洁呢？其实不是的但是圣经形容他是当时代的那个世代的完全人。跟着是补充了一句，挪亚与神同行。可见希伯来人的观念呢是完全呢，并不是代表刚才我说不是完美，不是代表这些，不是圣洁，没有软弱，即没有失败，即不是这样的意思。反而是看紧的，看一样东西，就是你是不是每一日与神同行，亲近神，聆听他的声音，愿意按他的心意而生活。挪亚就是示范了一个呢与神同行的一个这样的典范。在那个时代整个世界都已经败坏了，他却是与神同行，聆听神的声音，去抗衡当时世代的那个的败坏文化。他全心全意这样呢来到去跟随着上帝的引导。后来呢他听到上帝的指示，吩咐他做一只方舟。创世纪第六章呢很多次提到挪亚就信而信服，他就遵神而行，最终我们就见到他免除了洪水的灾难。完全这个字在新约又怎样理解呢？在以弗所书原来长大成人这个字呢就同呢原即同哥罗西书的完全这个字呢是同一个的希列文的。不过在以弗所书呢就翻译了做长大成人，在哥罗西书呢就翻译做完全。所以我们就可以将这两个字呢是理解为呢，其实完全就是指到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去以真理来去装备自己，令到自己能够呢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所以呢你会看到总结这些的经文来去解释，你就会发现到保罗建立教会不是盲目没有目标的，他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带人信了耶稣之后能够委身他的成长，帮助他成为一个可以与神同行 啊，帮助佢能够喺圣经喺真理打下好嘅功夫，以至到佢可以咧系即系成长啊，继续嘅嚟去咧啊，让神嚟到系不断咁改造佢嘅生命，成为合神心意嘅儿女啊。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都要问下你，你有冇以呢一个成为你成长嘅目标咧？又或者当你带咗一个朋友啊信咗耶稣啦，你唔好忘记啊，即系你仲要再做多一步嘅，就系委身佢嘅成长，你帮佢成为一个与神同行嘅人啊。最后咧都想分享一个嘅朋友嘅见证啦，嚟到结束啦啊。咁咧我就吓、啊、有一位朋友咧，佢即系信咗耶稣冇几耐咧，咁我就开始去栽培佢。咁当时咧就我教佢读经祈祷啦，即系好似你哋嘅成长百科咁样嘅内容吓。咁咧我就提佢咧，你咧每一日要灵修啦吓、啊。除咗灵修之外咧，其实你仲可以每一日咧都抽多20至30分钟嘅时间咧，系一日读三章圣经。嗱、啊，灵修还灵修吓、啊，即系读圣经咧，就每一日再读三章或者四章嘅圣经，咁由创世纪一路读到启示录咁。如果你真系咁咁听话啦，跟住咁样做咧，其实你一年咧就可以读完圣经一次噶啦吓。咁佢咁我就仲即系提醒埋佢哋咧，即系提醒埋即系呢个朋友啦。我就话你你要记住，当你读嘅时候咧，你读得明或就当然好啦，你读得唔明都唔紧要嘅吓、啊。你继续咁样水过鸭背咁去读就得噶啦。佢话吓咁样都系得嘅，即系你。即係冚埋本聖經，你已經唔記得咗嗰度講乜嘢都唔緊要嚇、啊。你最緊要就係你每日都讀嚇、啊，讀三章至四章咁。佢話咁有咩意思咧？咁嚇咁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咧，你其實一年之後你就讀完一次聖經啦。到第二年你又由頭嚟過咯喎，由創世記又讀到啟示錄咯。咁你又第二年又讀完一次咯喎嚇。咁即係話換言之，即係你信耶穌幾多年？你就读完几多次圣经，咁你谂下，你咁样点会唔记得圣经内容呢？吓、啊，即系你当年咧第一、第二次你水过鸭背，你唔明，但系最后你都会明翻嘅，咁啊，同埋咧听到嘅时候，有阵时讲完讲啲难解嘅经文，咁啊，你咪会明翻咯，咁啊，咁所以咧就鼓励佢啦，就系、是、咁样嗱吓、啊，去读圣经咁样吓。啊啊，咁呢个朋友咧真系好受教喎、啊，其实我成日都咁样劝人，不过好多人都系最后都系得个吉啦，就冇咁样做啦、啊、但系呢个朋友咧，佢真系肯听我讲喎吓，咁、啊、咧就佢真系咁样读咗吓，咁、啊、我唔知嘅，我冇刻意咧系去即系跟住佢读到第几章啊，咁即系又冇嘅吓，咁啊，但系咧大约系大半年之后。咁佢一日咧就打电话俾我，佢就话我可唔可以约你倾下偈？我可以啊咁样吓。咁咧喺言谈当中咧，即系见面嘅吓，言谈当中咧，佢就提到咧话最近咧，佢觉得有一件事要认罪吓。我话吓咩事啊？咁吓，佢话佢觉得咧圣经咧责备佢吓吓，圣经责备你咩事啊吓？佢話咧咁多年嚟，佢未信耶穌嘅時候咧，啊，甚至信咗耶穌之後啦，即係其實佢真係信咗耶穌大半年嘅啫。佢話佢咧都犯咗偷嘢嘅罪啊，咁啊偷咩咧？係偷公司嘅文具啊。佢話好多時候咧，公司啲文具、啲筆啊、紙張啊好用啦，咁啊帶啲翻屋企，咁啊自用啦嚇。咁慢慢咧又送啲俾屋企人用啦，咁跟住又送埋俾親戚朋友啦。隔離鄰舍又話啊呢筆幾好用喎，又送埋俾佢，咁啊偷偷埋埋就周圍送咁啊派街坊咁樣啦，咁樣嚇。佢我真係覺得聖經責備我係唔可以偷公司嘅文具啊，咁嚇。咁我就問佢嚇，乜聖經有一句講不可偷公司嘅文具嘅咩？咁吓，咁话有啊，咁啊，吓，我信主，我做咗传道咁多年，我都唔知公圣经有一句系讲唔可以偷公司嘅文具喎，吓，你讲嚟听下喺边一度啊？咁啊，咁佢就话咧，其实即系听我讲啦，由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读圣经，读到提多书嘅时候啊，读到提多书嘅第二章十节，佢就读到呢一节经文，佢话。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原来过去大半年嚟，佢真系好俾心机嚟去咧，即系三四章圣经咁去读吓，就算唔记得咗水过鸭背，佢都系咁样去读吓。当佢读到 提多书的时候，他就经历到圣灵藉住圣经来到光照他，他知道他不可以再以前的那些的这样的行动行为是不对的，他决定要立志不再犯。我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很感动，面对着这些这么愿意在信仰上认真的人，你说是不是真的，我们如果做栽培员，其实我们真的很得安慰。一个随时准备好是降服圣经教训的人，他心里头他会 你其实是不需要再担心他，他一定是在上帝那里有无限成长的空间。所以今天我都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来到去学习为主受苦或者是为教会劳苦，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求你将今日的经文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能够懂得来到去挑战自己，预备一个的受苦的心智和劳苦的心肠，来到去为教会为福音来到去征战。盼望主你提醒我们不怕劳苦地去委身别人的成长，又愿意教会众信徒我们都一同的来到在真理上来去扎根，让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来到实践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